欢迎来到第35天，今天这一讲是周末复盘。本周收尾要回答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，什么时候用批处理，什么时候用流处理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用延迟目标、迟到与重算需求、口径回溯要求、运维能力四组约束做出批流选择，能为每个选择写出代价而不是只写优点，能定义什么情况下应当改变当前选择的触发条件。
判断依据不是哪个更先进，而是四组约束。结果需要多快可用，数据是否会迟到与需要重算，口径变更后是否要回溯历史，团队是否有能力运维有状态作业。批处理的优势是简单易重算，口径变更后重跑即可。流处理的优势是延迟低，代价是状态管理，迟到处理和重放都要显示设计。多数团队的实际路径是先用批处理满足大部分需求，再对确实需要低延迟的少数场景引入流处理，而不是一开始就全面流式化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四组约束决定批还是流。
第一组是延迟目标，结果从数据产生到可用允许多久，分钟级以上的需求通常批处理即可满足，秒级以内且直接影响用户体验或自动决策的才需要流处理。第二组是迟到与重算，如果数据经常迟到，经常需要按新口径重算历史，批处理天然更容易，重跑一遍即可。流式重算需要消息保留期足够长且作业支持重放。第三组是口径回溯要求，口径变更后是否需要让历史数据也符合新口径，批处理只需重跑历史分区，流处理则要考虑状态迁移与重放窗口。第四组是运维能力，有状态流作业的升级、扩缩容、状态兼容性与故障恢复都需要专门经验，团队若不具备，勉强上线的流作业会成为长期负担。把这四组约束逐一写下来，选择通常就已经确定了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写出代价并定义改变的条件。
只写优点的技术选型说明是不可复合的，每一个选择都应当配一段代价。选批处理，代价是延迟无法降到分钟以下，数据在窗口内对用户不可见。选流处理，代价是需要维护状态、处理迟到、设计重放，并承担更高的运维复杂度。把代价写清楚，评审时讨论的才是真实取舍，而不是各自的偏好。更进一步，应当定义触发条件。当延迟要求从10分钟收紧到10秒，当日增数据量超过某个阈值，导致批作业无法在窗口内跑完，当迟到率超过某个比例，就应当重新评估当前选择。写下这些条件的意义在于，未来的决策不必从头争论，只需检查条件是否被触发。这也是本课程反复强调的可复合性在架构决策上的体现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延迟要求不是选择流处理的唯一依据？
还要考虑迟到与重算需求、口径回溯要求和团队运维能力。即使延迟要求较高，如果数据经常迟到、口径经常变更、需要回溯历史，或团队不具备维护有状态作业的能力，流处理的总成本可能高于收益。此时更稳妥的做法是先用批处理满足大部分需求，只对确需低延迟的少数场景引入流处理。
再来一道，技术选型说明中为什么要写改变选择的触发条件？
因为约束会随业务变化而重新评估，如果没有事先约定的判据，就会退化为凭偏好争论。写明触发条件，如延迟要求收紧到某个值、日增数据量超过阈值、迟到率超过比例后，未来只需检查条件是否被触发即可，决定是否重评，决策过程可复核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以流处理更先进为由全面流式化，忽略运维能力与重算需求，选型说明只写优点不写代价，评审时无法讨论真实取舍，不定义改变触发条件，架构决策每次都要从头争论。
写一份批处理与流处理的选择说明，为同一业务的三个不同需求分别给出选择理由与代价，并列出改变选择的触发条件。动手步骤是为同一业务列出三个不同需求，如日报表、近实时看板、实时风控，分别写出延迟目标与业务影响，对每个需求逐一填写四组约束，并据此给出批处理或流处理的选择。 为每个选择写出至少两条代价，以及为缓解这些代价需要额外做的工作。为每个选择定义至少两条，改变触发条件含具体数值或比例，并把本周五天的结论整合成一页端到端数据链路说明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，三个需求各有四组约束的填写结果与明确选择，每个选择配有至少两条代价与对应的缓解工作，改变触发条件包含具体数值或比例，并说明数值来源是实测还是假设。
第35天，周末复盘就讲到这里。